白云瑞、方淑安爷四个到了集贤村招商老店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到了第二天呢，爷四个都缓过乏来了，一个个精神头都挺足。方淑安就跟白云瑞商量：“
郎叔，
您说这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哎呀，淑安呐，我不住的在想，依靠咱爷儿几个，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啊。听人劝，吃饱饭呢、啊。看来啊，咱得请人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带着方奎、方茂驻守店房，哪儿也别去。我马上赶回连云山去见蒋四伯父，把情况跟他介绍了，把人都拉过来。方淑安一听不妥，一个劲儿摇晃大脑袋：“
郎叔啊，要请人还是我去，
怎么的呢？把我留下没用，您留下呢还能办点事儿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不不不，还是我去，你就领着俩人在这驻守。”
爷儿两个正在商量的时候，那个伙计啊从外边进来了，手里头拿着封信。“
哎，白将军、方老爷，这有封信。”“
有信？”白云瑞、方淑安都感觉到奇怪，这没什么朋友，用得着写信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云瑞把信就拿过来了，把信瓤拽出来一看，很简短的写了几句话：“万望白将军、方大老爷，速来小孤山金斗寨一会。”下边没有落款。这谁写的？云瑞交给方淑安，方淑安、方奎、方茂都看清楚怎么回事儿，云瑞就问那伙计：“这封信你是怎么落到手里的？”“
来了个送信的，他求我把这信务必交到您手上。”“
哦，送信的人在何处？”“
在门外听信呢。”“
请他进来。”时间不大，伙计把送信的人呢领到屋里来了。云瑞一看是个渔民，那个说怎么能看出来？哎，看得出来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背后背着个大斗笠，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，腰里扎着带子，裤腿挽着，光着脚丫，满脸都是水锈，一身都是腥味儿，所以猜出他是渔民。这人能有30多岁吧，见着白云瑞几个人手脚没地方放，感觉着挺受拘束。云瑞满面陪笑：“这位老兄，这信是你送来的
啊？
你怎么得着的这封信呢？谁交给你的？”“
是这么回事，
小人姓王啊，我就在集贤村使船，家里靠着打鱼为生。今儿个一早起来，我们要出海，正收拾东西的时候啊，对面来了一条船，船上有几个人，为首的那人有40来岁吧，他也没报名，他就把我给叫住了，说我呀托你办件事儿。你知道集贤村招商店吗？”“我说我知道。”“说烦劳你把这封信交到白大将军手上啊，务必得交。我呢不让你白跑腿儿，还给了我2钱银子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。”就这么的，我赶紧进了村子，把信给您送来了。那些人呢？那些人回去了，我眼瞅着船只一掉头走了。
哦，
白云瑞连问了几次，问不出破绽来。看来人这个人是个实在人，
谢了几句，把他打发走了。然后问这伙计，我说伙计，小孤山金斗寨在什么地儿？
哟，远了，
海里面有个孤岛啊，叫滇池岛。滇池岛上有座山叫小孤山，山上有座寨子叫金斗寨。我可光听说，我没去过，因为咱开店上这落脚的人不少，听他们别人说过。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那也好像是打鱼的渔村，大部分那都是渔民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云瑞把伙计也打发走了，感觉这封信来的十分蹊跷，跟房叔安商量，叔安呢，你猜这是怎么回事？
嗯，老叔啊，我觉得情况不妙啊。
何以见得？你说没头没脑的就来了封信，叫咱们送到小孤山金斗寨，咱跟那块人生地不熟啊，甭问，这一圈都是东海小蓬莱陛下宫的人，肯定是咱的仇人呢，用软招子把咱骗去，再收拾咱们。老叔，不是我胆小，甭理他，干脆咱就不去，看他如之奈何。
不对，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，我说咱得去，
因为你刚才所说有理，但是这是猜测，不是事实。现在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你带着俩孩子在这看家，我去看看，管他是吉是凶，咱也落个水落石出，省得在家猜闷儿。
嗯，也行。我说这么办行吗，老叔？要去，咱爷儿四个别拆包，咱就一块儿去；要不去，都不去。
好，你这一走，我心悬两地，这滋味我受不了。俩孩子也说：“戏呀、啊，咱们就剩戏个爷了，还拆啥帮啊？干脆咱一块去得了，人多着仗歹。”云瑞一想也行，好吧，那咱就一起去。就这样，他们吃罢了饭之后，告诉伙计看守店房，我们还回来住。爷儿四个带着军刃就起了身，一直来到小码头，并排要有二十几条船，大部分都是打鱼的。云瑞啊，漂了一只好船，一看这船老大能有五十来岁吧，云瑞跟他商量，我们想上小孤山滇池岛，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？
哎呦，我这打鱼我多给你钱呢，
这有五两文银，够不够？你看银子这玩意儿会说话。船老大一看眉飞色舞，好吧，要那样我等会儿再打鱼，请四位上船吧。四个人上了船，船老大提锚撤跳，拉起风帆，爷儿四个坐着，再看这小船飘荡荡荡飘飘，是直奔滇池岛。这到大海里头，哎呦，爷儿四个的心呢，甭提多痛快了。但见海天一色，碧波千顷，这人呢，老在旱难上，冷不丁一到水里边，感觉这不一样。方奎方茂也高兴，
呀呀呀呀，真好哎，这玩意飘荡荡荡飘飘，跟打秋千差不多少，不过这玩意要翻了个可够呛。
奶奶，净他妈说丧气话，到船上不行说翻，懂吗？要图个吉利，要翻了咱都得喂王八。
云瑞一瞪眼，别说了，谁也不言语了。三十几里地啊，也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，小船在靠了岸。船老大说：“四位到地方了，这就是滇池岛。
原来爷儿四个觉得小岛子不大，这一看呢不小啊，山峦起伏，而且有不少的田地，住着不少的人家。云瑞四个人弃舟登岸，拿这条就找哪是小孤山，哪是金斗寨，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，本地人用手一指，这前面就是，看见山包没，那就叫小孤山。说山呢、啊、它就是个大土包，那块住的人都住在金斗寨，往前走五里地就是。爷四个顺着方向直接找到金斗寨，到近前一看，好嘛，都是用巨石砌的围墙，就像那万里长城似的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蜿蜒起伏，正中央是高大的寨门，来回出入的不是渔民就是本地的固定户。所以呢四个人没费劲进了寨门了，打这步步登高，这地势往上走，都是缓坡，也不费劲儿。房叔安呢又跟本地人打听打听，你见光见光，您看这上写的金斗寨是哪家哪户？哦，你找我们庄主吧，就那门楼，那个最高大的门楼就是他家。你谢谢谢谢老叔，到了。到了门楼前头一看，黑油漆的大门已经开放了，齐凳水磨石的台阶，门前有懒凳，懒凳上坐着四个把门的，鸭子腿一鸣，摇头晃脑，唠闲嗑。这门洞里头出来进去的人就不断，差不多都是年轻的，一个个干净利落。云瑞到了台阶下头看了一看，大概是这，冲这四个把门的一抱拳，四位老兄请了。哎，你有事儿？请问这是小孤山金斗寨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烦劳你通报一声，你就说有个姓白的叫白云瑞，有个姓房的叫房树安，要求见你家庄主。
哎呦，
您就是白子将军，那位就是方老爷，我们等了半天了，快到里边送信儿去，白子将军来了。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去了，云瑞他们在门口等着，大概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，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号。哎呦，这些人非常热情啊，哪位是白将军？在下就是。哎，白将军，恕我等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哪位是方老爷？
在下本人就是，
参见方老爷。
那我带来的两个小师弟方奎方茂。
哎呦，四位久等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也不介绍他们是什么身份，白云瑞方树安也不便扫听，到里边再说吧。进了院，一瞅这院，这个宽大劲儿就甭提了，地上是平整如镜，跟镜子面一样，连草刺儿都没有。往里边走，过了船堂门，来到二层院子，但见正厅五间，非常宽大，三凳台阶，院里头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，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，面无表情。那些陪着的人让白云瑞一人四个上了台阶，一挑帘进了屋了。这一进屋，房栓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老叔啊，不妙啊，我说不来没好事，你看这样子。
云瑞也吃了一惊，怎么回事？这屋就好比五帝三罗殿，阎王爷待的地方，厅房宽大，两溜椅子，椅子上都坐着人。再看这些人，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，有的是罗帽大氅扎襟见袖， 面无表情，佩剑悬刀，在那儿坐着。每个人眼露凶光，盯着白云瑞和方川。再往两旁看，站着40名大汉，各拿绳索、刀枪、棍棒，也不言语。抬头往正中看，有一座高台，这台能有3尺左右，用红毡子铺着，左右2把椅子，但是有一把椅子空着，有把椅子坐着个老头。这老头个不高，别看不高，长得倍儿精神，头上戴着4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腰系4套是圆领大袖，往脸上看是圆乎乎一张红脸膛，浓眉大眼睛，花白徐然，散满千心，就在那一坐，跟泰山一般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，叫人瞅着那么发瘆。云瑞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心说这是什么地儿，一个也不认识。再往台上看，撂着帐子，挡的流言，帐子后头是什么看不见。云瑞紧走2步，冲着那老头一抱拳，老人家，小可这厢有礼了。老头不言语。白云瑞接着说，我接了一封信，这封信不知道出自哪位的手笔，让我们到这儿来一趟，请问什么事儿？哪位知道内情啊？还没人言语，房叔安一拨了脑袋，
哎呀，掉到哑巴堆里了。这儿的人大概都不会说话。
方奎、方茂就说：“是呀，长得都不错，都是哑巴呀。要这样，咱就走都得呀。”云瑞连问3遍，无人答言。白云瑞也有点火了，心说这不拿人耍着玩吗？叫我们来，我们来了谁也不说话，这安的什么心呢？老人家，各位，既然你们都不说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告辞。转身就要走，正在这时，那个老头才说话，站起身来，从台阶上下来，四位留步。
你还真会说话呀，我说你不言语我们不得走吗？
就见这老者乐呵呵的，四位啊，请你们来能没事儿吗？在你我没交谈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个人，你们不想见一见吗？哦，什么人？什么人一见便知。来啊，连笼打起。这个连笼不是门帘，就是撂的那帐子。再看过来俩人，唰，把帐子左右一分，帐子后边有把椅子，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方树安等人闪目观瞧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方树安一蹦，蹦起3尺多高来。
哎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干老哎！
方叔安是抢步起身过来，把徐良给抱住，回过头跟方奎、方茂说：“
我孩儿哎，你们日思夜盼的老恩师，咱找着了。”
白云瑞也真是喜出望外，哎呀，三哥可把我们找苦了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再看徐良站起身来，
嗯，老兄弟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叔啊，我知道你们找我找的挺苦，这不找着了吗？咱都是一家人了。方叔安看看这儿，又瞅瞅那，
哎，我干老， 我怎么回事？是做梦是怎么的？您怎么跑到这儿当庄主来了？这怎么回事？
方素昂，不必着急，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我说老人家，既然我老兄弟都来了，按原计划进行。
是是是，来人，
排摆酒宴。都会说话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功夫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排摆桌椅，大家是团团围坐。白云瑞就问三哥，您怎么到了这儿了？哎呀，究竟这怎么回事？
咱老兄弟听我道来。
那位说，徐良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有原因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和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按计划赶奔东海小蓬莱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见武圣人于和，想问问于和为什么要设立龙虎风云会，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是有人冒名顶替呀、啊、还是您真批准了？想把这个实底呀、啊、摸清楚，以防有人假冒。他们不就这样吗？离开了连云山。徐良跟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爷两个万水千山饥餐合饮，好不容易到了小蓬莱。他们住的那个地儿啊叫沙头集，靠着水边有一个不大的小店房，他们住下了。这店呢叫康家老店。当天晚上，这诸葛老剑客就琢磨琢磨，跟徐良商议说，你呀、啊、就在这听我的信儿，明天我先进碧霞宫面见我师叔于和，我去摸摸情况，你能露面则露面，不能露面最好别露面。徐良啊，你可别过意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咱们此次来不是为打架，咱是讲道理，是不是呢？你的身份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冷不丁一去他们有反感，我不然，我们是本门本户，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，我说奉师之命来摸摸情况，这也不算意外，他不能把我如何长短，就即使闹翻了，顶多把我软禁起来，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妨害，你则不然，你要一去了，那抵触情绪就大了。我三将军，你说我说的有理没有？
嗯，徐良一听啊，诸葛道爷分析的非常有理，徐良那个人随和，所以就点了头了。他在康家老店听信诸葛元英起身赶奔碧霞宫。